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号，礼拜五，欢迎大家收睇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1月30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中共大规模镇压是软弱的象征，参议院则力挺中国抗议者。同一日，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召开座谈会的时候，却只字不敢提动态清零方针。下面来看报道。
当日在美国国务院记者会中，布林肯说，任何一个国家有人民试图大声疾呼和平抗议，表达挫败感，政府却大规模镇压，那不是力量的象征，而是软弱的象征。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表示，这个礼拜全世界的目光都聚集在中国人民，他们进行了一场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规模最大和范围最广的抗议活动。正当世界其他地方都在学习如何适应新冠病毒，继续我们的生活时，在这整场危机开始的中国，他们的人民仍然受困于永久性的防疫措施。习主席所谓的新冠清零政策不仅是可怕的压制政策，而且亦毫无效果。中国人民已经受够了，现在他们的内心已经到头了。中国各地主要城市的居民走上街头大声疾呼，地方性的公民抗议活动在中国并不罕见，但是现在这些抗议看起来有不同的特征，或者更加广泛，更加大胆和勇敢，更加忍无可忍。就如麦康奈尔所说，大陆的抗议活动持续发酵，近日很多南京人亦纷纷走上街头高呼不要核酸要自由，而北京朝阳区新源里的大批民众游行抗议，武汉大批市民亦涌上街头。有网友提议，全国各地凡封堵围挡、锁门看门、堵消防通道，群众一律记录落嚟，以违反消防法追究各级的法律责任，依法提起诉讼，要求附带民事赔偿。还有人说，反抗会形成习惯，一旦打破了恐惧就势不可挡。为了平息众怒，11月30号，广州、上海等地相继宣布武汉肺炎高风险区解除管控。当日孙春兰召开国家卫健委座谈会，彭博12月1号指出，孙春兰罕见不提动态清零等关键词，似乎真的受到了连日来国内抗争行动影响，中共政府防疫态度开始有放软迹象。美国纽约公关顾问公司 Tenio 总经理维尔道亦认为，孙春兰是中共强迫地区采取严格清零政策的先锋，座谈会没有提动态清零绝非偶然，显示是中共领导层在对近期抗议行动做出回应。网传视像显示，11月29号钟南山被疑带风向，他定义 Omicron 是类似流行性感冒，不用过度担心。11月30号广州多区通告解除管控措施后，广州居民叫喊到解封了，解封了，冲啊！而在广州南站大排长龙，如同提早进入春运，滞留过千乘客基本都是大学生，形容是集体逃离广州的感觉。旅游平台同程数据指，自11月30号下午3点广州出发的火车票搜索量上涨超过 300%， 机票订单量较前日同时段增长 126%。
12月1号知名法学家袁鸿兵表示，实际上习近平可能很快会整肃江家，但习近平无法挽救江泽民造成的政权末日危机。下面来看报道。
袁鸿兵对大纪元表示，江泽民犯下一系列不可饶恕的罪行，第一大罪是造成中国社会道德全面腐烂，第二大罪是使中国经济大失血，造成了民生极端的两极分化，第三大罪是由江泽民下密令进行的活摘器官，过去主要针对法轮功学员，后来扩大到其他人群。江泽民虽然未能在活着的时候受到正义的审判，但是历史终归是公正的。江泽民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所有罪行 终将在中国民主化的那一日受到正义的审判。中共官方报道，习近平对江泽民离世发表谈话，称江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但袁弘兵表示，习近平其实对江泽民充满仇恨，他早就想将江泽民的罪行公开抽出来。中共二十大政治报告中有不点名指责在江泽民时代几乎造成亡党亡国的危机，但现在他走了，习近平不得不表面上继续肯定江泽民，这表示习近平本身已经坐在火山口上，代表他没有能力按他的政治意愿去公开的批判江泽民了。同时习近平会对江泽民家族进行整肃，而且将很快的开始。袁弘兵引述中共党内消息，江泽民家族和他的追随者一共有13000多人，都已经被中纪委登记在册。据估计，他们的财富达到中国一年国民生产总值的数量。习近平要将整肃取得的贪腐赃款作为秘密军费，为发动台海作战做准备。袁弘兵仲谈到，中共政权在江泽民时期所导致的权力大崇拜和社会大溃烂，已经走到了末日的危机，而习近平为了挽救中共所采用的却是回归毛泽东原教旨主义的方法，用一种过去的罪恶来挽救今日的中共暴政的末日命运，结果只能是更加速中共暴政的灭亡。
据路透社报道，俄国布良斯克三个装有数千吨柴油的油箱在11月30日燃起烈火，火焰燃烧1800平方公尺。关于乌克兰无人机攻击的传闻甚嚣尘上，外媒指出俄国的战损已经相当惊人。下面来看报道。
英国独立报报道，在俄乌战争中超过1500多名俄国军官在战场丧生，其中包括160位的将军和上校，很多高级将领都是在战争的前两个月阵亡。为了补充兵力，俄方开始逼明年6月毕业的军校生提早到今年12月毕业，并再次进行民间动员。根据美国以及乌克兰的估计，俄军的整体伤亡可能高达10万人。另外，镜报指出，近日普京在莫斯科接见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期间普京左脚突然公开晃动、抽搐、膝头弯曲困难，症状类似于患上帕金森的表现。而此前10月份，普京曾被拍到手背有疑似静脉注射的痕迹，而在5月份胜利日阅兵典礼时，他被拍摄到腿上披着一条厚重的毡。乌克兰媒体指出，在俄方受到西方制裁的情况下，莫斯科与中共政府的往来日益频繁。飞行追踪服务器 RadarBox 指出，在过去一周有9架俄军运输机被发现飞往中国，但只有3架飞机被追踪到返回俄国，这意味着一些航班采取了防止外界追踪的手段。据中时报道，有大陆民众透露，俄国货机在郑州机场降落，机场工作人员花费好长时间将数百吨货品装入货仓，之后飞往莫斯科，阵仗好大。有网友猜测，中共暗中援助俄罗斯的物资可能会包括晶片。
坐落在伦敦塔对面的一块具有历史意义的地，在2018年被中共政府收购，现在准备建成驻伦敦大使馆。近日当地居民谴责北京正在将这块地变成阴暗外交活动的中心，希望国王查理斯能够买回它。下面来看报道。
代表约300名临近居民的皇家铸币院居民协会表示，他们担心北京可能会将这个地区构建成外交哨所。近期北京被曝光建设海外警察局监视海外公民，这样引发了英国的议员与外界的担忧。 CNN 报道引用公民给国王的信件内容表示，当地民众担心会发生外交事件，因为中共政府会获得太过广泛的海用权力。约30年前，这块地盘被英国皇室所有，当时用作 被警察、护士等工作人员发布政府计划公寓。后来一名业主获得126年的新公寓土地租约。这份租约规定土地所有者拥有进入租赁人财产权利的条款，还可以禁止居民在他们家外面悬挂旗帜或标志，以及不能够做房东认为的滋扰或者煽动种族仇恨的行为。当地居民担心中共大使可以获得这些额外的权利，影响附近英国人的自由。迄今为止，中共大使馆的计划引发了51起投诉。皇家铸币厂遗址附近的居民希望中英达成协议，他们在给国王的信中写道：我们认为中共政府作为一个超级大国，亦拥有伊丽莎白女王租约许可的相同权利，这是错误的。我们希望皇室再次拥有我们的永久产权，这将帮助我们感受到英国的一部分，正在受到皇室和英格兰法律的保护。
世界杯足球赛第一阶段小组赛接近尾声之际，传出中国足球遭指控腐败踢假球的消息，冲上热搜话题。下面来看报道。
据北京青年报消息，近日多名足球媒体人透露，前中国男足运动员总教练李铁涉及假球被调查中，他已供出三名前国脚疑涉假球案。一个是张路在2019年中超保级战武汉对天津时参与踢假球，另一个是李铁的沈阳老乡，曾在天津队和张路是队友，后来转会深圳。还有一人曾是一名国脚边卫。湖南省纪委监委网站发布消息指出，李铁涉嫌严重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和湖北省监委监察调查。中国新闻周刊12月1号报道，李铁在今年中旬就曾经被纪委部门带走接受问讯，很多人当时就以为他出事了，无奈他又公开露面。李铁名下关联公司共9家，业务覆盖足球培训、球员经纪和场馆营运等。在全族或在业的6家中，李铁都是股东。在世界杯开幕前，李铁11月12号在培训班上课时，众目睽睽之下突然遭人带走。外界指出，如果只是了解情况，绝不会在众目睽睽下被带走，这种情况下至少是犯罪嫌疑人。有媒体人爆料，如果对李铁的经济问题展开全面调查，恐怕牵扯出非常广泛的问题，在足坛引发新一轮地震。但是在沈阳一家银行，李铁就被查出超过1亿的存款。李铁已经被相关部门认定严重违法，刑期基本10年起跳，会牵扯出一大批职业经纪人、职业球员、俱乐部老板、中国足协官员。现最新消息曝光，李铁接受调查，张路已被带走调查。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